对不起，我把这个电脑弄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再有一次的机会在这里侍奉主、敬拜主。今天我要跟诸位来分享一段圣经，所以我看我们先来看看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哇，这里有啊，我看看下面有，就在这里。十七章，我们从二十二节要来读，读到三十四节。二十二节是双数节，双数节请姊妹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弟兄来读。我们读完到三十四节，好，二十二节找到没？我们姊妹们先开始读，我来一起读。保罗，也不要人守守护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像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们离我们不远。是他所造的。各的是人盲昧无知的时候，上帝现场；如今且丰富各处的人都要记载。现在前进，好，继续三十二节，众人听见。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了，但总有几个贴近者信了主，其中有亚历巴国的官丢尼修，便离这万人，也叫马大利信主。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有一个刚信主的弟兄，他经历到主的拯救、主的爱，心里很火热，他一直盼望能够把这一个他的经历赶快告诉他的家人，所以他就向他们的家人、父母亲传福音，向他们的亲戚朋友传福音。可是当他跟他们分享关于耶稣的事情，他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因为大家拒绝他，不愿意跟他谈这个问题，甚至有人跟他说我们做朋友，甚至有家人跟他说你要回到家里来，我们最好不谈这个争论的问题。朋友说我们是朋友，我们不谈宗教，我们其他都可以谈，就是不谈耶稣。他心里很难过，为什么其他的事情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讲耶稣？他们不听，要跟他分享他们不愿意，他非常的灰心，是因为他有一个新的经历。世人，尤其是我们华人，特别是台湾人，居住在台湾的，他们已经长久在台湾居住，他 长久跟基督教有接触，他们有一个结果说他们不愿意听。所以在教会开布道会，你只要有这三个字布道会，就很少人来了。很多教会就预备了很多的这种叫我们所谓的呼应策略，想办法啊去认领啊，甚至是接送，做很多的广告，要把亲戚朋友带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表现很大的爱心，可是他来第一天以后就不来了。不是讲言讲得不好，乃是第一天去是给你面子，因为你对他很好，他不能没有你，你这个朋友我需要，可是你的耶稣我不要。所以一般的教会开布道会，第一天有一些外人，第二天就很少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华人或者在台湾成长的已经受到基督教他在宣教的时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受到了伤害以后，他现在不愿意再继续受伤害，所以他要自卫。自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再听，免得又挨骂。因为我们传福音总是要骂人，我们拜偶像是该死的，对不对？那些都是魔鬼，都是撒旦。我们这么迷信，现在这什么时候了，我们还这么迷信？在一些的习俗我们都看他是迷信，他们很虔诚的信仰，我们说他拜魔鬼拜撒旦，这是邪灵。我们唯我独尊，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基督教所说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你们都是罪人，该死的罪人，平康阿罗某一个好人啊，我们都要这样讲，而且要把人的罪都要指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把救恩告诉他嘛。可是当他受挨骂了以后，他下面就听不进去了，因为华人很注重面子，我这个面子已经拉不下来了，我怎么能够再继续听你说的？你们这些聪明人文明人，你们不迷信，信耶稣的都是不迷信，不信耶稣的都是该死的罪人，我们的宗教行为都是迷信，我们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以前我们这种宣教就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甚至我们在布道的时候讲到最后，我们常常会说给你们一个机会，今天上帝要感动你，谁愿意要接受耶稣？他问了以后呢，就大家头都不敢抬起来，静静的啊，然后他就开始在这个呼召，开始在呼召。那我们带他来的人就站在他旁边，就赶快要鼓励他，叫他勇敢的要接受。好了，那讲员就说你们要接受耶稣，他们就摇摇头。一般的讲员就说啊，撒旦捆绑你的心啊，撒旦捆绑你的心，所以呢求神今天呢在我们当中来释放我们啊。再问他说要不要再信耶稣，要不要信耶稣，摇摇头。他说到最后你们一定下地狱。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个方法，甚至我们用欺骗的方法，我们就告诉他们说眼睛闭起来，不要看别人， 哦，不要看别人。今天上帝要向你说话，耶稣基督要拯救你，你要接受耶稣，心里有感动，你就举个手就换下来。那因为讲员说啊，不要看别人嘛，眼睛要闭起来嘛，所以他心里就有一点感动，他也很同意你说的话，所以他就举起手来。因为你说眼睛要闭起来嘛，没有人看到嘛，对不对？我就举起手来。因为大家在我们聚会当中有人认识我啊，我好不好意思嘛，我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举起手来。很难得了呢。你知道讲员第二步骤是什么？请他站起来。有没有欺骗的行为？你说眼睛闭起来不要看别人嘛，好，你现在叫我站起来让别人看到我，甚至我还参加一次的机会，有一个讲员说，我看到我的右手边有两个人刚才举手没有站起来。你看他多难为情啊，他脸红的， 我就回头一看，他脸都红了，很不好意思就站起来。第三步是什么？走到前面来。哎呦，为什么没有用这种欺骗的说法？稍微有理智的人参加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以后就不来了。基督教都用陷阱让我们陷下去，这是西方的传福音方法。因为在基督教的国家没有关系，因为基督教的国家都是相信有上帝，甚至有很多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可是他没有到教会去。你用这种方法叫他起来，带他得到复兴，走到前面来，他愿意。华人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家族的观念，我要信耶稣也要问一问我的先生。若是孩子们信耶稣，他也要想一想，我要问一问我的爸爸妈妈，我要请示我的阿公阿妈。因为我们是家族的民族观念，不是个人主义的。华人的子弟没有选择宗教的自由，不要忘了。所以我们有听过一句话，在台湾，若是你是信耶稣，我就打断你的腿。你听过没？为什么父亲有这样的权威阻挡他的孩子跑去信耶稣？因为家庭的宗教信仰是由于家长决定的，不是个人决定的。这是我们华人的民族观念。可是基督教来了以后，就教导孩子们背叛父母亲，因为信仰是你决定的，是你决定的，没有错，这是真理，没有错。可是我们的民主性，我们的伦理道德，信仰是由于家长决定的。所以在家长的立场来看，基督教是教导的儿女背叛我，所以父母是最难信耶稣的。那因为他很难信耶稣，我们不得已就用主日学来教导孩子们，所以我们办了很多的野外主日学，夏令主日学，甚至回台湾去短宣两个礼拜，一教英文，然后传福音，让他们信耶稣。父母亲都有一个感觉，来拐诱我的儿女背叛我。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传福音是给爸爸阿公信了，整个家庭都信了，可是我们带领没有办法带领他们，所以我们从小开始，所以这个孩子就受到很多的逼迫，因为我们没有向大人传福音。所以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因为我们是家族为重， 事实上这个观念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那这个圣经的观念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一个人信主，他们全家的人大大小小都要信主，人家的仆婢都要信，因为我们是家族观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新思考福音策略。没有的话，就像这一个基督徒他所得到的经历就被拒绝了。我们继续看。因此呢，近代的这些学者们教会他们有一个新的要求。第一点，传道人在宣教上的一个难处，就是因为以前的西方的基督教传到中国传到台湾的时候，都是 以西方人的观念给中国人传福音，他不注重家族，所以才会给人家误解说基督教是拐诱我的儿女起来背叛我。所以这一点以前不大考虑这一点，因为我们根据圣经的启示，人信耶稣是个人的意志，不是家庭的决定。可是我们的民族宗教是由家长决定，甚至一个国家要相信什么样的神是由国王皇帝决定，他怎么决定整个国家的国神就是这个神，他们叫做国教，因为这是我们的民族。好了，那么传道人遇到的问题，我们本地的传道人，可是我们用的方法是用西方的传福音方式，所以在传福音的事上就觉得很难很难，因为他没有办法突破，因为他要突破的时候有一个困难，差会不允许他，都是有差会的话，差会不允许他，因为差会他们有宣教的方式，他们有教义有规条，你要做我的传道人就按照我们的宗旨我们的方法做，可是我们的方法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方法，不是圣经的方法，我敢这么说。好，那么因为有几千年的这个传福音的经验，西方的基督教，然后呢到了改教之后，那么这四五百年来我们所谓新教，去年是这个加尔文长老会的创始人加尔文五百年纪念，所以新教大概都是在五百多年这个期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个虽然有一点改变，不过因为借着西方的这种他们的政策宣教的策略，还是用以前这种方法。请注意，福音怎么传到中国，往往都是因为打仗，打仗了以后开始要写这个条件，他中国战败了嘛，写条件，那个条件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允许我们来经商，第二允许我们的宣教士进来传教，在合约里面已经有这两条。所以中国以前很排斥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是借着军事的力量到了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叫做文化的侵略，宗教的侵略，以往都是用这个方法，但后来就慢慢改了，有差传机构了，那么差传机构他们就派人来了，就跟政治没有关系，跟军事没有关系，可是早期不是，先用大炮给你封，给你打，打到让你享福，然后就按照我所需要的进去。所以基督教是在这个借着大炮进到一个地方去的。那这个是以前的事， 现在没有了，可是保留着华人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这个印象。所以我们现在要传福音，倘若不再思考一下，为什么福音一直的传不开？台湾的信主的人口有多少？真的2-3%而已。为什么145年了还是这样？那中国大陆是因为最近开放了，有一点不一样。那当然很多人信主，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看早期的传福音方式，不是，因为用西方的这种宣教策略都很慢很慢。你看现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那么快的兴旺？是因为我们看见很多神迹奇事，就很快的，圣灵自己工作。所以我们讲到策略的时候，传道人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当他用西方的方法做的时候，就会人家不听不接受，会拒绝。好了，我们继续看看。所以现在的很多的学者们啊，他们就啊这个提出建议。那么这个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建议就是说，盼望基督教不要再用排他的方式，排他，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宣教，华人比较容易听，能够接受。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用排他，你们都是假的，你们是假神，你们都是魔鬼，是撒旦，这种专家跟我们说不能这样说，我们要彼此的尊重，他才会尊重你的宗教，他才会尊重你所传的。倘若你得罪了他或者说顶撞了他，排他那么当然他就排你，这一点的。所以专家他们就很呼吁，写了很多的文章，要警告教会，所以你要扩展福音的事工，一定要改变福音策略，不能再用以前的方式。哦，这个是学者们他们这样说的，这个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就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在带领人信主的经验上发现说，哦，倘若我们不用排他，我们用一种什么肯定欣赏的这种方式，然后跟他接触，把耶稣的爱传递出来，让他感受到他有什么问题，我们用爱心的帮助，甚至诚恳的祷告，让他去经历耶稣基督的爱，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反而很容易信主。那一套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宣教策略，那这样的讲，大部分都是用排他方式。倘若我们用爱心的接待跟人的相处，这个方法容易跟人做朋友，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分享信仰的经历，反而容易带人信主。所以我们发现现在教会就发现说，要让人原来是排斥的，对基督教是排斥的，因为100多年来我们给他伤害，那么要让他改变这个伤害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方式，我们造一个福音桥，我们来搭建一个福音桥，那么让他可以过来，我们借着爱心的服侍，或者借着这个我们的关怀跟他做朋友，那么就有一个桥让他可以过来，有机会可以去经历耶稣基督。觉得说用排他会得罪一群人，倘若我们用爱心跟他做朋友，用这种方式，爱的桥梁是很容易让一个人走过来的。所以这个造桥技术，我这里有一张图，这张图呢是在这个88水灾的时候在台湾发生的事情，那七水暴涨，然后呢这个桥也被冲走了， 很多地方就不能过去，所以呢他们就当地呢就采了一些这个竹竿，然后把它编成一个临时的这个桥，怕人家不敢走过去，还用一个扶手一根竹竿做扶手帮助人能够走过去。传福音就是用这个方法，那就很容易了。那这个叫做搭桥技术。我们要如何搭一个福音桥，让人家可以走过来？不要用以前的这种方法，骂人的，要责备人的，要批评人的，不要再用那种口吻，不要再来用一种说辞来传福音，不需要。我们现在来建造一个福音桥。那么建造的技术跟材料很简单，就是就地取材，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取那个东西来搭一个桥给他，他也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很熟悉，很容易就走过来。所以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要造一个桥，是讲他听懂的，他了解的，他熟悉的，然后呢让他可以走过来，这样他就很容易了。所以搭一个福音桥不能够搭一个他没有看过的材料做的，他觉得说可以走吗，安全吗，他还要考虑考虑，就是用他所知道的东西来，他不要考虑这个，他可以小心的可以走过去，他是小心在走，比如说，可是他很安心可以走。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的给我们的启示。圣经有给我们启示，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为什么我们不来从圣经学榜样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些宣教师西方的宣教师给我们的那一套方法呢？圣经怎么说，我们就用圣经的方法领会了，神告诉我们用这个方法，然后我们就可以搭桥，搭一个福音桥让他过来。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件，我们来看使徒马太他的造桥模式，他怎么造。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嘛，他是耶稣基督选召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啊。那他要介绍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同胞犹太人，他要先一个造桥技术，然后呢让他们的同胞容易走过来，来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很多人这个传言都不一样，甚至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些反对耶稣的人还要造谣造一些谣言，那这个谣言就惑众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当时人来看，他就是一个革命分子，被钉十字架的，他死了哪里有复活啊？他就讲这一些事情。当然外面传的关于耶稣的事情，反对的人他也认真的在传。那么在这一种背景当中，如何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的同胞，也正如我们的民族对基督教以前受过的伤害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反感，那我们怎么能够突破这个难关，造个桥让他过来，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来看看使徒马太他的方法，在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按下去，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一开始说到耶稣出来要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先说耶稣讲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不是讲地上的国， 大家说他是革命分子，不是的，他是讲天上的事，而且是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就是神要掀起一个叫做弥赛亚的来带领他们，这跟神有关系的。他先说到天国近了，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民族所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然后呢，他这个犹太人一看见他就很容易的去躲，他造一个桥，是他们的民族的盼望，有一个弥赛亚要来的这一种信仰，他借着他们的信仰，借着他们的盼望，造一个桥让他走过来，这是很容易的啊，让人就能够走过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我们继续下去。十，这个约翰呢，也是耶稣的门徒，他也一样要介绍耶稣基督，可是对象不同，因为他是要给希腊人，给希腊人。那因为对象不同，他造桥的这个材料也不同，因为要就地取材嘛。马太是要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有弥赛亚的观念，他就从这里开始讲，可以。倘若用弥赛亚的观念对于希腊人来讲没有意义，他不会走过来的。所以约翰就去用他们的所懂的，他说太初有道，这个道是什么？当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把这个翻成这个道字，我接着，所以圣灵的感动啊，所以是翻成这个道字。事实上这个道原文叫做 logos， 他们希腊人他们叫做 logos。 logos 是什么呢？在希腊人大大小小都知道，也就是一个原则或者一个思想啊，一个想法啊，一个意志，是这个意思。可是呢，这个想法意志是借着说话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原文这个字是什么？这个 logos 我们英文圣经就翻成了话，这是话，讲话的话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原则啊，也可以说一个真理啊，一个想法，那么一定要表达出来嘛，那个表达是从话表达出来的，表达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好了，那是这个希腊人他们都知道有一个 logos， 所谓的原则，你有没有根据这个 logos 的想法啊，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好了，那么约翰要跟他们讲的时候，他要造桥，可是也不能够违背他原来的信仰啊，因为你造一个桥，违背你的信仰也不行啊。你要用希腊人的 logos 来说，他就是耶稣呢。造一个桥啊，这个 logos 这一，他有希腊人来看，这一个原则、一个思想，这个话语表达，就这个事情，你们说这个是耶稣？那当然要根据约翰的信仰的立场来造这个桥，所以造桥也不能够随便造，因为随便造了，这个异端就跑出来了。好，所以圣经有给我们有原则。好，这个道跟神同在，道就是神，让这些希腊人很惊讶。那根据什么？根据他们的信仰。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对于这个话的观念有他的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信仰，对不对？我们继续下去。在诗篇33篇第九节说到这个，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他是谁？就是什么？ 宇宙的主宰，他的话就是能力嘛。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根据这个信仰的犹太人的原来的这种信仰的原则，他现在要造一个桥，要用的材料，他就不离开这个真理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要表达他的心意的那一个，就是希腊人所说的 Logos， 那就很容易了。好，也没有违背他的信仰，用希腊人他们所懂的所明白的一句话来说耶稣，所以希腊人就好奇说啊，这个 Logos 会成为肉身来到人间，他要看看到底是谁，所以就达到了把耶稣的事迹传给希腊人。不然的话，你要说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他不看。在罗马政权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犹太人算什么？背叛的民族，甚至主后七十年已经把他灭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把他拆了。所以你要说我们的民族希腊人所关心的罗马现在来到人间，他就有兴趣了。所以造这个桥是用他们所常用的话，他们的信仰，他们所明白的来做造桥技术，造桥材料，那这样就很容易把一个人带来了。那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头得到了一个造桥的原理。好，我们再看看保罗先生他的方法。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是使徒保罗他的搭桥的模式，那么这一段圣经我就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了，因为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他的造桥技术，还有造桥之后人走过来的情形，我们看见他的成果。好嘞，那我们来看了。那么这个模式呢，也就是雅典城的宣教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呢，事实上对我们来看，事实上很管用，很管用。那是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六节的时候，他先说到为什么他要造桥，原因就是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满城都是偶像，这个是前提，是因为这个缘故。那要他要向雅典城里面的人要讲耶稣，所以呢他要造一个桥让他们走过来。所以第一呢，保罗他就先要深入的去了解异教文化和当地的民间信仰。第一，一定要深入去了解。所以到了22节、23节，你就会发现他开始讲的时候，他就先说到他是了解他们的情况。他说我游行，23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他这里讲到游行又观看，因为他来到雅典城，那来到雅典城的时候，你不认识他们的情况，你要怎么造桥啊？你材料从哪里来啊？所以他先要游行，看看呢，看看这，我们用现在的话叫做深入去了解，这四个字，游行观看。他游行到什么地方去呢？到庙里面去，而且游行到他们所拜的地方，到最深处去，献祭的地方。 所以他们有一个祭坛，上面写着是什么字，他都看出来。所以他说是卫士之神，他看得很清楚。保罗为了要向雅典城拜偶像的这些人传福音，他是这个方法，深入进去，去了解他们。好，那现在说到基督徒吧，我们要传福音给拜偶像的人，请问你认识他拜什么吗？为什么他们要热心的去拜？我们没有深入去了解他们，我们就批评他的迷信。那还讲呢？这个习俗呢，还讲这个迷信，再讲。可是他们是很虔诚的在祭拜，为什么？你深入去了解他们没有？一说到庙，基督徒都怕怕。你到过庙吗？去看过他们怎么拜吗？那是第一代信耶稣的人，可能他们去过庙。有的人他很勤哦，很勤的这个走庙啊，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可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到过庙里面去，你怎么能够向拜偶像的人传福音？你什么都不知道吗？你所知道的就是圣经，可是他觉得你讲的跟他的实际的生活没有关系。保罗他是深入去了解异教的这样的文化跟民间的信仰，深入去，所以圣经说游行观看。我们继续下去。第二，他会欣赏跟肯定异教文化中的特点，要欣赏还要肯定。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列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保罗没有批评他们说，雅典人啊，你们为什么那么迷信，拜那些偶像，木头刻的，石头刻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见，有耳不能听。按照保罗的个性，他嫉恶如仇，他一定会批评。可在传福音的事上他没有。在十六章，就是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之前，第九章到第十六章，这个是保罗传福音蒙召到传福音的这个情况。保罗到处去就跟人家辩论辩论辩论辩论，那很共干你找我咯，都被逼迫逃出来。到了第十七章，他来到了雅典的时候，他改变了一个福音策略，传福音不能辩论，辩论是伤感情，他学会了。满城都是偶像，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还欣赏他，肯定他。怎么肯定？他说凡事很敬畏，肯定他吗？他没有说你们那么的迷信，没有吗？他说你们凡事都很敬畏神，连鬼你们也敬畏。请问台湾人不是这样吗？华人不是这样吗？为什么你们不用保罗的方法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责备台湾人拜偶像该死的呢？为什么要说我们华人拜偶像该死的呢？为什么？西方的基督教，他们采用的是旧约先知的方法。那么旧约先知，他们不是传福音的，他们是开奉献会的。旧约先知才是把神的儿女背叛了神去拜偶像，责备他们，把他们引回来。所以一定要用审判的口吻来教训他们，这是旧约先知常用的方法。 这个是开培灵会，开奉献会，不是布道。可是西方的基督教用旧约的培灵会的方式，哪来对我们的华人传福音？所以华人才那么的反感，是对象不对，对象错了。先知们传福音是怎么样？都用站在审判的立场讲的，因为他主要的是对神的百姓。倘若神的百姓又去拜偶像，那当然要责备哦，要该死哦。好，我不认识上帝，你们信耶稣的人也没有传给我，我找一个神来拜，我就该死了。那怎么办？若是我没有宗教，没有神，你知道我会多坏吗？我有一个神来拜，为什么你说我该死？你说上帝不喜欢啊，圣经说的啊。圣经说的是神的百姓，不是说华人。好，当华人接受耶稣做神的百姓之后，那就要听听圣经怎么说，这样就对了。是对象的问题，不是吗？是西方的基督教，它是用旧约先知的方法、培灵会的方法来华人当中那个模式来传福音。为什么我们不用保罗的方法？一样是方法嘛。好，保罗的方法是对拜偶像，满城都是偶像这样的一个民族传福音呢、啊？那正像我们的民族啊，那我们用他的方法不是很好吗？好，那用他的方法是什么？欣赏、肯定，不能批评，更不能定罪、论断，不可以。保罗没有论断。好，第三，从异教文化中找出福音的接触点，因为你要造桥了嘛，那一定要有一个桥要从这边换到那边，换到哪里，从哪里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嘛。好，那个叫做接触点，让人可以走过来。那个接触点，他就找到卫士之神。事实上，这个卫士之神在基督教的立场来看，是最迷信的地方。你不知道还在拜，因为他拜了很多，就怕说有拜不到的，没有想到的，没有拜到的，怕他得罪他，怕他们会得罪这些神，所以干脆就立一个说对不起了，因为我还不认识你，所以我还是拜。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很迷信吗？好，那么那一个牌子里面，可能鬼也在里面了嘛？那你不知道嘛？你不认识的嘛？啊？都来接受你的这个朝拜嘛，不是很迷信吗？哎，可是保罗这怎么说呢？他说：“我发现呢，哦，里面有一个坛，坛上写着说卫士之神，他没有批评他们，他借着他们所迷信的，成为剑巧的材料。这个就是我们向华人传福音的技巧。”用我们所迷信的那一些做剑桥的材料。好了，那么保罗怎么建呢？他说到什么了？我们来看看他说卫士之神。好来，这个是23节讲的。他说啊，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请问卫士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吗？严格说来不是吗？因为希腊人所拜的神不是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吗？都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因为卫士之神嘛，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还不认识吗？所以我也可以借着这个引到宇宙万物的主。保守的信仰，保罗用这个方法我们不会接受，因为希腊人的卫士之神
不是基督教所说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绝对不是，肯定不是。可是他只有造一个桥而已啊，让他走过来而已啊。所以他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里面所拜的里面卫士之神里面有一个你们所不认识的，那个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们就会听啊，我们所不认识的，可是你要告诉我们，他就会听啊。这个叫做造桥技术，不然他连听都不跟你听，因为这跟他有关系的，他们所拜的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现在你告诉我们，好，我要知道。这个造桥技术，当他造了这个桥的时候，让他们要走过来，他就开始把福音传给他。那当然讲到最后一定要讲耶稣嘛，那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现在叫我们悔改，这个叫做讲福音的这个一个找出这个接触点。然后第四，就从民间的信仰中找出他的盲点，然后把耶稣基督传出来。这是造桥的很好的技术。那保罗在这里说到有一句话，特别是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他没有说拜偶像该死的，他说你们以前因为你们所不知道，所以你们在拜，对不对？上帝原谅你们，他不监察。可是对于保守的基督徒来看，保罗又说错了，上帝哪有不监察的，他随时都在监察嘛，对不对？可是传福音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传福音的时候是要造桥的关系，要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容易走过来。所以他讲恩典，上帝不监察。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说责备我们的乡亲是该死的，因为没有拜真神上帝去拜偶像，我们都是用这种训练的，唯我独尊，不尊重他人。可是保罗不是这样子，传福音不是这样子的，传福音是站在他的立场。保罗在哥林多书说到什么，他说我为了得到这些人，我就做成像这些人一样，我对于这个立法以下的我就做立法以下的人，我对于没有立法的我就成为没有立法的人，我对软弱的人我就变成软弱的人。保罗是用这种方式传福音的，可是我们没有，我们高高在上，站在上帝的儿女，我叫神的百姓，我是圣徒的立场要传福音，那你就很难了，因为他们是该死的罪人，你是圣人，你死的时候在这个魂碑上也写着圣徒叶明翰之墓，都说自己是圣徒，我们常常也说我们是圣徒，没有错。那你站在圣徒的立场要向罪人传福音，那就很难了。保罗说我对于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人，保罗就是这种方式，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拜那么多的偶像，他没有责备他，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不监察。可是这一种恩典不是这样就过去了，那这样大家就去拜偶像就好了，没有，下面这一句更重要，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他先一个恩典给他，然后让他可以走出来。好了，拜已经都拜了，那现在呢，神不监察你，可是现在告诉你了，要我们悔改，这叫做建造福音桥。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五，要用异教的惯用的语言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词汇来传达信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基督教的专有名词，他们听不懂，所以你看看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很简单他们听懂的话，不用基督教的专有名词，没有，没有。 所以倘若我们作为华人传福音学会了保罗的在雅典城的模式，对华人传福音很简单，很简单啊。好，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果吧。它的结果我们看32节一下，搭建福音角的这些成果啊，在这个雅典城的他讲了这篇道之后有三个反应，三种反应啊。我们来看看三种反应里面的第一种，还有按好了，再按下去。第一个，有人就讥笑他，32节说，他们一听见保罗说起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有人就讥笑他了，哈哈哈，哪有这回事，怎么人死了会复活？当然我们要给耶稣，要传耶稣给他造一个桥，有的人一听哼，可是一笑了之，不会逼迫他，他没有逼迫他。保罗以前讲的都是人家逼迫他，他现在没有了，他笑一笑，哈哈，算了。那么第二种人呢，我们来看看，另有一些人说，我们希望什么呢，在听你讲这件事。第二个结果，他说他愿意在听。我这几十年来在传福音，我就达到了第二个目的，至少他愿意说，叶牧师来的时候我们愿意在听。所以我有很多的什么叫做粉丝啊，他说因为要听我讲啊，所以我每次去，他说哎呀牧师我已经听你过几次了，我说那你都背起来了，以后我没有来的话你都可以讲了。他就很愿意听，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他有帮助啊，所以他愿意来听，把它学起来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希望在听。请问当你跟人家讲耶稣以后，是不是给人反感，以后就没有机会让别人再传？你知道以前很多热心传福音的人就这样，把福音的路就断了，别人就没有办法再传了。我们在巴西的时候，有一位姓罗的客家人的牧师，罗牧师很敬虔爱主，因为年纪很大了才去读神学院，他认真传福音，他要带领他们的乡亲信主，一样是客家人，找一个阿妈，年纪很大了，70多岁快到80岁的阿妈，是他的朋友的妈妈，那么他要去带他信耶稣。可是这个阿嬷呢，他就挂了一个观音的那个神像在那里，一个图啦，一个图，观音的图挂在那里，他们就拜。那很虔诚，早晚都烧香在拜。那么罗牧师他一进去的时候呢，他开始他要造一个桥，可是造这个桥呢，你看看他造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一进去说：“哎，阿婆，阿婆啊！”客家人说：“阿婆，你知道你拜什么吗？观音妈。”他说：“这个是观音妈啊，观音妈啊！你知道这个观音妈是谁吗？观音妈就是神啊！啊，这样。那这个罗牧师他从神学院学来的那一套宗教比较学，他就说：你知道吗？这个观音啊，以前是男的。”后来一直拜一直拜呢，以后才变成你的。因为人总是觉得你的神比较容易亲近，原来是男的。他把这个观音的历史从神学院学来的都讲了啊，这个是真的。因为在中国大陆那个敦煌的那个石窟里面，洞里面有很多的佛教的壁画，现在他们都发现出来了，早期的观音是男的啊， 因为有壁画为证嘛。啊，后来呢，因为观音他会千变万化，他对什么样的人，他就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们有千手观音啊，有这样的，他会很变化很多。所以因为人比较喜欢你的，比较容易说情嘛，比较容易亲近啊，那他被以后就用你的来显现。所以呢，他们就说观音以后就变成你的，讲的都对。你知道这个阿妈一听到说观音现在是男的，现在变成你的，他就气得不得了。可是因为他是牧师啊，也不能是我的儿子的朋友啊，也不能赶他走啊，还一直讲这个观音的历史，讲这个是假的，是人编出来的，我们要拜独一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差遣耶稣来。真的他都听不进去，他心里头一直的很快讲完了，他赶快回去，难得让他讲完了。罗牧师也很开心，说今天让我讲完了。结果他回去了以后呢，就在这个老的赶快烧三根香，在神明的面前说，对不起了，不是我请他来的，我从今之后我不会再请他来侮辱你伤害你，请观音菩萨赦免。你传了一次福音，是不是给人认为他已经得罪了他的生命？从那一天起，他跟他的儿子说，我不愿意再有基督徒到我们家里来。到他死之后都没有机会听耶稣。好，这个阿婆他以后见到神的面，他没有信耶稣，谁的责任？你们自己想吧。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传福音以后，人家说我愿意再听，他就有希望了。你成为一种伤害，以后就不再听了，你看怎么办？这个罪谁要当？好，我们来看第三，有些人就信了主，圣经怎么说呢？34节，有些人成为他的同道，做了信徒，其中有亚列巴古的一言杜尼修，又有一个名叫大马里的妇人和另外一些人。哎呀，太棒了，讲一次道有那么多人信主，不是很好吗？虽然有一些人哈哈哈笑一笑他走了，会，可至少他没有伤害他，没有特别的反感了。第二，他招了一些人愿意再听，这些人叫做慕道友。你他愿意再听嘛？我们说慕道友，当你讲了一次道，就有很多的慕道友，不好吗？还是你讲一次道，把这些人赶入地狱？没有想过。我要奉劝我们在座很多热心传福音的人，你们想一想看，你那么热心要你们的家人信耶稣，你是伤害到他，还是让他成为慕道友？我们好好的想一想。保罗在雅典城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造桥技术。好了，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看看保罗他的这五件事情，他是深入的去了解异教文化与民间的信仰。第二，他欣赏与肯定异教文化中的特点，他欣赏跟肯定它。第三，从异教文化中要找出福音的接触点，好让我们造桥。第四，从民间信仰中找出盲点，我才有办法福音介入，让他意愿接受。 盲点一定要找出来。第五，用异教徒所惯用的词汇传达福音。最后我要说一件事情，我们到教会里面请人来教会要信耶稣，来这里要来来拜堂听道理，来听道理，可是呢，我们要替他想一想，像我来两次了，我们从上诗歌，从祷告，从我们的节目，我们一样一样的看，非常虔诚，让我们敬拜主非常的容易，让我们亲近主。这个方式是对基督徒，所以你来到这里做礼拜，你会感觉到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为你们感谢主，带领得很好，而且王长老很会祷告，祷告得很让人感动，这个都是对内的造就，很好。倘若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邀请他们来到礼拜堂坐下来，我们用这个方式，他会有什么感受？你想一想就知道了。所以倘若我们是福音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敬拜的模式，不可以，因为这是基督徒对上帝的方法。可是对没有信的，是为他们设计一个 program，是给他们坐在下面，可以坐在那里很安心的。我们要唱的诗歌是唱他们所会的，他们所要的。这个叫做为他们设计一个 program。我到灵粮堂，早期到灵粮堂去领会，他们是很比较注重灵恩的教会，可是我告诉他们说，你不要用布道会这三个字，你用这布道会三个字他们不会来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用民俗讲座，改一个名字啊，然后叫做幸福的人生啊，用一个特别的名字，那么他们才会愿意来。这第一个我的要求。第二个，我们要设计一个 program， 没有宗教气氛的，完全是为他们想的。因为是演讲，是幸福家庭讲座或者幸福人生讲座，是讲座，是不能太多的仪式，宗教仪式最好不要啊。那么我说要用什么，我们来唱他们所会唱的，他们要唱的诗歌，他们才会有一种亲切感啊，认同感。好，那么当时候在主持的是林牧师，他一部的是林牧师负责，他学会了，学会了。好，他第一个就起来了，他说，哎呦，欢迎诸位的乡亲们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开场白只有两三句，哎呀，为了要表示我们教会欢迎你们来，今天有很多新来的朋友们，我们预备了一些礼物要送给这些新来的朋友们。那个开始送礼物，你看多好啊！然后呢，他就一包一包的啊，但里面有一个片子是我演讲的那个布道的片子放在里面，还有一些传单啊，这个单张啊放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要送给一个礼物给你们，他没有说新来的人举手我看看，没有，那个这样他不敢举手。他说我们要送给新来的朋友，服务人员呢就走到这个走道上，你是新来的不要客气，你就举个手哦，就是表示一下，他让这个服务人员知道呢，他送给你，他没有给他闹亏，没有啊，不然说有很多人在看，不好意思，他就好，然后他就开始要喝，他就知道说有几个人是新来的。因为这些婚的人都是陪谈人员，都受过训练的陪谈人员，所以他婚给几个人他就记得了，等一下要跟这几个人讲话这个叫做福音策略啊。第三呢，他就说，哎呀，好了，婚完了，好，我们欢迎新来的朋友，握握手，拍拍手，好，那么未来要热身热身啊，来，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开始。我很惊讶他唱一首诗歌大家会的，当我们都在一起，结果他一直唱完了，又就叫大家一起唱，大家都开口就唱了，大家都会唱，我对你笑哈哈，对他笑嘻嘻啊，大家好高兴，唱完了，好， 那今天我们很难得大家在一起，好，啊，这个有缘分我们才在一起。我们有一个某某人啊，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现在要来演讲，啊，我就上去演讲，就让他觉得这个就是像自己的家，他愿意来的机会。我那一次的演讲完了，有30几个人信耶稣。很简单，对华人传福音很简单，我们不能批评他定他的罪，用他所能了解的。所以我这一点一定要提出来，特别是领师的主持节目的做诗会的人要记得，礼拜查经婚宣会我们都会，因为这是教会的我们常用的方法。可是设计一个布道会，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所以我提了这个林良堂做的这个方法提供给诸位，你们做参考。要为他们设计一个 program， 要记得。那这样子我们要开的这个会才会有成果。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让你仆人有机会来到普拉巴嘎康复教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保罗在雅典城他所用的方法。我们需要有保罗的智慧，如何的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乡亲，我们不再伤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成为人的宗教心理伤害，但愿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学会如何 来搭建一个福音桥，给我们这个智慧，好让我们得人如得意。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来一起领圣餐吗？ OK， 来。为什么我们要举行的这个典礼叫做圣餐？我们有一段圣经，一般我们都在念这个圣经。我们先念这段圣经，然后我稍微解释一下